诸位同学，请接着看持地世界名号的第二句，或名清净灭。这个名号是从古德上建立的啊，清净灭，慈悲眼，都是果报啊。我们晓得菩萨修行成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世尊告诉我们，他要用100劫的时间修复。啊，福报啊，所以32相80种好啊，佛相叫佛德相，修来的啊。为什么要修相好呢？佛菩萨不为自己，众生贪着相好，啊，如果没有佛相，众生不喜欢了，不愿意接近你，啊，不愿意听你的教诲。你有再好的教诲，再真实的法，他不乐意接受，那怎么办呢？啊，这也是世尊在这教导我们呢。你要帮助别人，要教化别人，哎，你得投其所好啊。啊，他好什么呢？他喜欢福报，哦，你的福报比他大。他喜欢相好，你的相好比他还要好，他服了啊，他不能不跟你呀。楞严会上，阿难尊者为什么发心出家呢？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好，世间稀有啊，他心里想，这个相好绝不是父母所生的，是他修行修成功的啊。阿难是希望自己的相好能跟佛一样啊，出家修行啊。所以相好福报能够摄受众生啊，佛特地为一切众生呢做事示现呐。啊，我们要想相好，那你就得好好修啊。啊，修因呢？啊，清净灭是从清净心修来的，是从清净语，是 是从清净心，换一句话说，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自自然然这个清净面呢你就得到了吧。三业不净啊，怎么样想自己的面清净他也清净不了啊。现在人不懂得修因啊，他想象好怎么办呢？去美容。我们看过很多啊，他经过美容之后啊，可能美容的当时看看还不错啊，过了几个月呀、啊，这里面就产生变化了。啊，一两年之看之后啊，这个面孔非常难看。啊，本来是爱美呀、啊，国报是适得其反，比他本来的相貌的时候还要丑陋。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相随心转啊。啊，那个相貌为什么会越变越丑呢？他恶的念头，不善的念头越来越多。啊，他怀恨，恨这个美容师没有能够把他的相貌的时候整好啊，用的手术用的药物有了问题，怨天尤人呐、啊，心里不平呐、啊，那这样不善的心，使你的面貌变得就更不善，相随心转嘛啊，所以你要想美容，不要进美容院呐、啊。到哪里去美容呢？佛告诉你，你把心念头转变了，你的相貌就转变了。啊，你心地清净，相貌就清净；心慈悲，相貌就慈悲；心善良，相貌就善良；心美好，相貌就美好。不要进美容院呐。啊，自己在家里头啊就能改变呐、啊，不但能改变你相貌啊，改变你体质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心是能现能变能转啊，境界包括身体，身体是最接近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所现所变所转懂这个道理 啊所以台湾最近提倡斋戒三天非常有道理，一点都不迷信啊！三天不杀生，三天不吃肉，以这个善意善行回向祈求消灾免难啊，不是没有道理啊。 啊，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了。我们这三天的时候反省了，改过向善，啊，环境里面所有一切不善呢，都能够改善，啊，都能够转变。佛菩萨心地纯净纯善，恶人遇到他，那个恶念呢，都能暂时停下来，啊，不起恶念。啊，那么这是外国人讲的磁场，啊，他的磁场好，磁场非常强，啊，那个恶人的磁场啊，没有他那么强，所以恶念呢，在他那个磁场里面呢，他不会起来。这话讲的都是有道理啊。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啊，既然来到这个世间了，这个世间时间短促啊，活100岁的人不多啊，100岁实在讲的时候也真叫一弹指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一定要把握这个短促的时间里头，好好的来修行，把自己妄想习气，特别是不善的习气，把它修正了，变成纯净纯善了，那这一生没有白来了。所有一切冤家对头，不管他对我们怎样的伤害，回谤也好，侮辱也好，伤害也好，我们用真诚、慈悲、智慧，把它化解掉啊！啊，欢喜、乐意接受，不生一丝毫嗔恚心，不起一丝毫报复的念头。这个戒化解了，来生后世遇到了，不善的缘就变成善缘了。啊，佛菩萨累劫修行，修什么？化解冤对而已。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人对立。啊，转敌为友，转怨为亲，这是佛法。啊，佛法是觉悟之法了。这是觉悟啊，不能报复啊，报复不能解决问题啊，敌对啊，要 杀他、消灭他，不能解决问题。不但不能解决问题，会使这个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啊，为什么呢？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才叫可怕了。中国古人所谓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啊，这个话乍听起来好像人生过得太消极了啊，没有一丝毫进取的精神，但是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太有道理啊。生死有命，这就不怕生死啊。富贵在天，不追求富贵啊，只问根源，不问收获。啊，只问我起心动念，一切言行符不符合道理，啊，什么是道呢？伦常是大道啊，符不符合道德的标准？这个重要，只要能够符合道德标准，给社会、给众生做正面的好榜样、好模范，自己的利害得失不放在心上啊。啊，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消业障，增智慧，国报不问呢？问国报干什么？那佛还要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教学，是为一些众生做实现的。不是真的啊，这就是佛教导众生的，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不是佛菩萨赐给你的，也不是上帝神仙赐给你的，不是的，是你自己修因而得的果报啊！佛菩萨做模范呢，教你怎么样修因呢，然后果报自然现前啊！诸佛如来在九法界做种种事现啊，目的不过如是而已啊。他自己已经回归到自信，自信里头 无有一无啊，本来无一无啊。所以他的心纯净纯善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回归到这个地方了。所以世现在世间呢，啊，总是要和光同尘，满足众生的需求啊，满足众生的欲望，然后慢慢再帮助他提升，慢慢再帮助他回归自信。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啊，然后你才真正体会到佛菩萨的恩德，不可思议。果必定不能离因啊，因不离果，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第三个名号啊，或名觉慧，这个名号是从体用上建立的。慧是体，觉是用啊。日常生活当中，你为什么觉而不迷呢？因为你有智慧。所以诸佛如来的教学这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原理原则相同的，那就是戒定慧三学。所以古大德编纂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论，把这部书称作三藏经典啊，现在我们称为大藏经。大藏经里面分三分，三个部门呢、就是经律论的啊，律讲的是戒，经讲的是定，论讲的是慧啊，所以叫三学。戒定慧是经律藏之所全呐、三学是一，一二三，三个而已，是分不开的。但是也能分开来讲，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我们现在讲学生程度不一样啊，小学生初学啊，学什么呢？学戒学，学规矩啊， 规矩一定从小时候学，从初学的时候学，慢慢养成习惯了，这是属于德行。学规矩，孔老夫子教学，他四个科目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他分四科。德行言语相当于佛法里面的戒学，啊，正思文学相当佛法里面的定慧，尤其有用啊。事出世间法都是以德行为基础啊，啊，没有德行的学术对社会对众生多分是不利的，太多利少啊。啊，如果是具足德行的学术，那肯定是利多害少。啊，古今中外细心去观察，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古今中外的大圣大哲无不重视道德的教育，尤其是东方人啊，在古时候印度跟中国啊周边这些国家啊，对于德育看得很重啊，啊，有戒律，这慢慢的提升啊，提升到经论帮助你开智慧，帮助你明了宇宙人生的理事性相因果，于是你明白了，你心有主宰，心有主宰就是定啊，你有能力明辨是非，明辨善恶邪正，这是智慧呀！啊，不为境界所转， 这是定功。啊，不被境界转，就能转境界。凡夫没有定慧，很容易被境界转。啊，有德行的人，他有智慧，不轻易被境界转呐。啊，这个里头最明显的，就是听信谣言。啊，过去我们跟韩馆长相处30年，啊，韩馆长有一个过人之处，啊，这是一般人所不及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你在他面前说话，或者批评一个人的是非，他当时听着笑笑给你点头。你走了以后怎么样呢？啊，看这个人是不是重要的。啊，如果与我们弘法利生的事业有关联的，他不是说马上听着就相信你，他就查证，这是有智慧啊！要查证什么呢？是不是像他所说的，他说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能够护持佛法30年，始终如一，有他成功的道理啊。他不听信谣言呐，啊，他会追根究底啊，然后再研究你说这些话动机何在，目的何在？啊，自己要怎样来处置？他有主宰呀。这个就是聚会，他不愚，他不迷呀，不觉。就迷，没有智慧就愚啊，所以他不愚迷啊。有人在他面前说某人怎么怎么不是啊，说了许许多多，说的一文不值。他会找这个时间的时候把那个人找来看看啊，跟他谈谈，看看他是不是像那个人所说的因此在他面前挑拨是非，我们佛法讲的是妄语两舌，不是没有这种人，有啊，但是几乎都不起作用啊。这是什么呢？不论大小团体，领导人必须具备的风度啊， 馆长这一点大家都要学习，要做一个有觉有慧的人，不要做愚迷的人，受别人摆布，受别人愚弄。到最后受害的损失的是自己，不是别人的。啊，好人他就是好人啊，绝对不是说你挑拨之后这个人就变成坏人了，没有这个道理啊。你不能接受他，还有别的人接受他了啊。然后我们明白了啊，古人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你为什么批评那个人呢？那个人跟你不一类，不是同类的，你就排斥。啊，那个人好人呢，他跟好人是一类的。啊，你跟他不同类，你跟他那个团体也不同类。古人选择朋友要自交啊，啊，我们想交一个朋友，要多方面观察了，细心去选择啊。怎样知道这个人呢？观友而知其人。你仔细观察他跟哪些人往来，这些往来的是什么人，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啊，这也是很科学的方法啊。这个人往来的都是善人，都是大善之士，那这人还能错得了吗？这得我们细心去思维。啊，那我们自己也一样啊。多少人在看我们如果我们哪一天恶劣的行为被人看穿了，一文不值啊。啊，那我们所破坏的人社会上一些大众啊，一定是要重新去考量啊。我们说哪个人是好人，他会想想这人真的是好人吗？我们说某个人是坏人，他会想想那真的是坏人吗？重新仔细观察考量夫子说得好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一个知己不容易啊，啊，在古今历史当中来看待，你一个一生当中有一个忠心的朋友吗？啊，永远能记得你，永远能关怀你，你有困难的时候永远他会来帮助你，千载难逢啊。啊，我们现在晓得这种人只有佛菩萨，除佛菩萨之外靠不住啊。现在就连父子兄弟都靠不住了啊，古时候这还是真真可靠的啊，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伦理道德破产了。现在人只有利害啊，他说你好你跟他有利啊，他回报你说你不好你跟他没有利比什么都可怕啊！所以我们读圣贤书，这个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幸福啊，幸运啊。这个思想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常常讲啊，上有古人，这上是高尚的上啊，跟什么人做朋友？跟古人做朋友，读古书啊，这个是最靠得住的朋友啊。啊，我在年轻，确实想想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有些狂妄。啊，我求学的态度，思天地，法自然，有古今圣正。啊，我在文章里就写过这么几句话了。啊，那个时候二十一二岁，啊，我不迷信，我不追求功名富贵，虽然生活非常贫困，我不追求物质生活，我所向往的精神生活啊，我真正的喜爱 是像古人一样啊，一生隐居在山林。读书念佛，何必让人知道呢？但是每个人机遇不相同，根性不一样啊，总是过去生中大臣的根性已经生了根了，所以看到众生有苦有难，自自然然自动自发的会尽心尽力的帮助，会撑出援手不求一切的果报。所以这一生我非常感谢张家大师我这个行业是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我非常听话，依教奉行这个几十年当中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诸位想想，一个人生在世这两点很不容易得到我能得到陈蒙老师的指教到了晚年呢，深深体会到孔老夫子的教导，夫子说他曾经一天不吃饭，一夜不睡觉，想来想去，想的事情多了，都没有真正的利益，不如学业，最后想想的，不如学，学什么呢？学身学心。那在我们来讲呢，学佛学菩萨不如学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真的是快乐无比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来的祖师大德为什么觉悟之后住在深山就不再出来了天下知道他的 想跟他学的，你来。真的是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啊，你来啊，又捧资源方来，不亦乐乎啊！啊，亲切的招待你，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提供给你参考。啊，自己修学的喜悦可以给你分享。不下山了。养道，修道养道，啊，最后成道了。无不是做出最好的修行正果的榜样来给我们。我们后人有几个人体会到这桩事情，又有几个人学到这些方法功夫呢？啊，古时候人有，现在不能说没有。世界之大了，我们孤陋寡闻呐！啊，我相信真有，他们不出来，他们在深山里面修学，没有人知道。啊，他们的心永远是定的。永远是清净的。啊，真正是清净平等觉。啊，不是觉悟的人做不到啊。啊，心定他才能定得住啊。他住在一个地方他才能不动啊。心是浮动的，你叫他住在一个地方，他住不下来。啊，他要到处乱跑。所以，一切法了，心是主宰。啊，那我们要求觉、求慧，最重要的，是在界定。戒守法守规矩啊，特别是守圣贤人教导我们的规矩，心要定啊，要定呢不能不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心才能得定。然后才能成就觉慧。啊，这个地方的觉慧是佛陀的名号。啊，成就觉慧也就是我们一般讲成佛了。啊，真正是功德。 到这个时候，与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他虽然应，应现在九法界，他依然是如如不动，他才能应。他心里稍稍有一点动摇，他就不能应了。为什么呢？心一动啊，是凡夫了，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圣人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不动心，这是我们要知道要学习的。好，现在